位啊，咩叫做识嗰个观念？但系我哋咧系讲过，咁至于第二段里面讲到个识字咧，有两个唔同嘅意思喺梵文里面，系嘛？咁嗰度咧就啱啱想讲，咁但系咧就未详细讲。啊，咁我哋隔咗个礼拜咧，可能乜都唔记得啦，已经系嘛？咁我哋简单去睇咧，个位置咧，佢就话遮景有个识字咧，就系想话俾你听啊，去减除我哋嘅心都认为佢系空都冇嘅咁嗰个意思。所以喺唯识里面嗰个基本嘅含义咧，系想话俾我哋听，第一个事物系唔离识而存在啊。不离识而有咁嘅意思啫，想话俾你听啊。咁而至于喺一个唯识呢个观念上面，喺个唯识嘅观念上面咧，佢话个识字喺以往我哋提过啊，上一次都有提过，嗰个识字有一个识嘅显现。的显现那个观念，咁有这个译造那个表象，识的一种表象的能力啊。所以随着个识的发展，头头是指认识啊，原来的含义是指认识的一种作用啊，这种能力我们一般人都很容易感觉到，我哋具有一种识嘅认知能力嗰、那个意思，好啊。咁而后嚟再深入少少去睇嘅话，呢、这个系识本身系一个唔系唔存在嘅嘢，系一个精神嘅一个主体。咁我哋都将佢当为咧早期嗰、那个识嗰个 vijnana 嗰个意思去理解嘅，但系。这个识的观念呢，随着后来在佛教内部里面一路去讨论和发展呢，就会提到识是有一种识具有一种显现的作用，或者识有一种这样的表象的作用在里面，或者是识的表象。那于是乎呢，就将这一个这样的意思呢，慢慢呢再发展的时候，唯识呢所强调的是一个这样的识的观念，即比较着重去所讲唯识，就是指它是识的表象，这样的意思，只是识的表象就叫唯识那个意思啊。所以在这一个咁嘅观念上面咧，嗰、那个发展同演变上面，头头你话六个色，六色呢个观念，其实就指六种嘅认识主体，或者六种嘅认识嘅一种能力作用，就咁简单。即系有眼，有眼嘅认识能力咯，耳有耳嘅认识能力咯，咁样解啫。喺度系一个比较原始佛教早期嘅一种解法，得唔得？但是一路到后来唯识思想出现的时候呢，唯识的观念里面呢，不单只是讲了六个识的主体，更加有更深一层去看的时候，就是这六种的认识的主体也好，或者认识的作用也好，它具有一种表象的能力，显然它自己表现成为这一种认知的能和所啊，是由识所提供的一种这样的结果，或者一种这样的认知的这一种这样的表现的存在的情况，这样即是你现在你能够见到这个事物，你能够想象某一些的东西，他认为是你的识里面用作用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景物，或者是由你的色所显现出来的一些影像， 等等，是经过我们的色而表象出来的，或者呈现出来的。那这一种这样的色的表象或者呈现呢，这一个这样的能力呢，就是后来唯识思想里面呢所要探讨到我们的内心世界里面的一些性质，或者是里面的运作的时候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些描述，或者是更微细去探索着我们内心世界里面的种种的情况，就是这样，可不可以？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当这个这样的意思越来越强化的时候呢，在佛教里面或者唯识大乘这个唯儒家行派唯识思想里面呢，所谓的这个唯识就越来越强调，就是只是这种色的一种表象的东西唯识的意思就是意思说这个只是色的一种表象，譬如我们的这个能取或者是所取即是我们所谓的心和物，是吧？对吧？能取是我们的心主观，所取就是我们了解的所谓物，这个能知和所知，能取和所取是我的色上面的表象的东西，而这种表象的东西呢，就将本来一种主观的色，本来的心的活动是没有主观的东西，我能够见到这个经验的活动是没有主观的东西，是吧？但是你用主观的活动现在将它因为能够表象嘛，能够显现嘛，就会变成了一种客观化，将本来一个主观个人的经验内在的一种认知几样东西，现在是将它变成了，我们将它变成了客观化，这个就是所谓色的表象。为什么？譬如我的心或者我的意识活动的东西，本来你活动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知道的，但是现在你将你的心的活动这样东西变成了一个对景，明白吗？一个景物这样在你的心里面被认知回，而又能够可以讲给人听，那这个是不是将你的心几种表象的东西变得客观化，是吧？而且是可以去讨论的，明白吗？这个呢所谓的色表象呢，那个唯色的意思呢，是想强调我们那个内在这个色的活动那个性质，其实是经过我们那个心色这个主体产生一种认识，形成种种的结果之后，这些东西本来是一种很主观很个人的东西，但是我们经过这个内在的心识的一种活动一种表象之后呢，我们将它变成为景物，而又可以客观化这样去传递去讨论，是吧？去分析去探讨，可不可以？咁於是乎咧，你可以見到呢種唯識嘅話咧，就將佢客體化咗，或者係實體化咗，表象咗出嚟，變成種種嘅景，得啦嘛。我哋將呢種種嘅景，如果當呢個本來認知嘅主體，佢一個自己嘅主觀嘅心識嘅活動嚟嘅。但是现在经过这种表象显现的状况之后，成为了一个景，是吧？我们可以要来讨论，要来说明这个这样情景的景和当下发生的那个心识的活动可不可以等同呢？可不可以等同啊？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是吧？当我们将这种表象 客观化咗嘅时候，我哋将人嘅视为某一种实在性嘅东西，而同一个色嘅主体以为系相同嘅话咧，咁呢种就系我哋所谓喺个色嘅表象呢种咁嘅活动嘅过程上面，我哋起咗呢个颠倒啦，错误嘅认识啦，同埋执着啦，得唔得？我哋将一大堆嘅嘢等同紧真真正正嘅心识嘅活动，几主体嘅东西，而又将佢固定化落嚟而执着，所以咧唯识嗰个观念，如果你能够搞得通一点咧，其实一个好核心嘅问题就喺度嚟。所以表象嘅嘢咧，已经将佢变得客观。已经不能够是缘起，明白吗？已经跟缘起的当下是有一个什么距离的，你将它变成另类的所谓一个表象的景，而客观化了下来、所以呢、我们一般讲那个唯识的观念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特点是什么意思先，能够知道这个特点的话，那你才再讨论唯识里面有很多其余的观念，那你才容易去逐个逐个理解它。如果不是的话，你第一个观念已经错了、那你就讨论不到唯识的深层背后再讲的东西，你只是停留了一个客观的所谓的表象的实景上面。所以在唯识里面就说，如果你将一种表象的客观化的东西，这种物景你将它固定地执着以为实有，这种就是颠倒。唯识无景就只没有这种这样的景，是吗？只有真正的色的本身的活动，而这个色的活动所显现或表象出来的东西，已经成为了客观化的一种实境的一种执着。如果你在一种客观化的实境上面，你执着的以为是实有，以为它就等于那个色的本身的话，这个只是一种颠倒的，而不是真正的事物本身，亦都不是真正的唯识的本身。所以呢，他说这种景是无的，景是无，这种景只是色的一种表象而已，明白吗？在他心上活动的就是一种情愿，一种表象而已。我们对这种表象的客观化以为一种实在的景，咁嘅话就只係一种颠倒嘅執着。所以唯识呢要话呢种咁嘅景係冇嘅。所以呢一种咁样嘅景，其实佢係唔离开我哋嘅色嘅本身嘅表象而有呢种景。佢唔能够离开色而有呢种景，係咪？因为佢喺个色嘅表象而将佢变得实体化啫嘅执着，所以呢一种所谓无嘅境，其实佢系由个色嘅显现或者表象而嚟嘅一个啊，佢系幻有，明唔明？喺个妄情上面，佢系显现，但喺个实际上面，佢唔系咁样如实去存在。非如这个妄情所执而这样有法，是吧？不是好像我们的妄情的执着这样有，但是我又不是说没有呈现过，所以又不是没有，他又不是有，又不是没有， 就是咁嘅意思，明唔明？呢、这个色存在嘅时候，佢就如是去表象噶啦，系嘛？不过呢种表象嘅时候，你将佢客体化咁样实在嘅话，又唔系呢种真正表象嗰种本质。佢真正嘅呢种表象本质，只系嚟自呢个色嘅活动。佢色嘅自己本身系存在，系咪？呢个色一存在嘅时候，佢就会懂得佢个性质，或者个作用就会表象。所以种表象又唔系好似我哋所睇到咁样客体化嘅嗰种实有，或者嗰种咁样嘅情况嘅执着。你啱明唔明嗰个唯色又话佢冇境嗰个意思？呢啲观念咧，揽唔得好咧，就搞嚟搞去，唯识讲嚟讲去，你都仲系点解冇啫？系嘛？点解个所谓嘅识唔系我哋讲紧嗰啲嘢咧？咁样啊？或者既然识都冇咯，景都冇啊，仲边有识啫？又系嘛？咁你又讲唯识好似有啲问题喎？景都冇，何来有识？因为你会谂到。这个是景的嘛，这个就是色咯，是吧？跟它相代的色心是色来咯，但是这里的所谓相代的心跟真正的这个色是有些什么不同了。为什么这个所谓的心是已经被你客观化了，变成一个认知对象之下的所谓心而已嘛？如果不是，你怎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心的？明白吗？当你知道你在个认知的时候，你觉得啊，我能够知道嘢。当你说我能够知道嘢呢句说话上面，是意味你能够知嘢嗰个心是被你认知紧啊嘛，系嘛？所以如果你简单啲去睇嘅话咧，就话你而家嘅色，色之后显现就成为心同埋物啦。这个心就是指你觉得能够认知物的一个这样的心嘛，是吧？但是当你知道这个心能够认知物的话，这个心就已经被认知紧，亦即是说是个色的表象成为一个客观被知道的景，是不是？对于视乎这样情况之下的心，同呢一个本身唯识佢能够表象，佢存在就会表象嘅呢个心系咪唔同啊？明唔明啊？啊！所以唯识系讲紧呢个色本身显现嘅呢一种情况，或者呢个色本身嘅特质同表象嘅啲嘢嘅关系，系讲紧呢嚿嘢。所以呢个就被视为系境嘅时候咧，咁嘅境就冇啦。只有是这个色者本身的活动而已，是吧？所以表象成为某一类的景的时候，这种的景是不是好像他心所执着这样客观而实有法？不是，因为你这样执着这样认知法的话，是经过你一个概念的分别，是吧？经过概念的分别的话，就将一个本来是缘起的事物，你是将它概念化和实体化了，所以你觉得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叫做心，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叫做境，啊，这两样的东西是各自区别而有它的定位。所以呢，我就觉得有一样东西叫做心，有些东西叫做境，在用心和境上各自都有自己的性质。於是乎，这个就成为我们对于所谓的客观世界的一个执着颠倒的基础。实际是这样看，或者唯识就是这样看，明白吗？於是将一个一切的东西呢，都是一个这样的心的分别的活动，我们叫心的分别，或者叫了别，所以识就叫了别，就是这样。因为它一起的时候就会成为一种能取所取，我们将一种能取所取呢，透过一种概念的分别 而將個客體化。得當個客體化嘅時候咧，我哋經過呢種了別嘅性質之下，呢、這個景就變得實有。但係實際上呢種所謂實有嘅景咧，係唔存在嘅，唔係咁樣存在嘅，係嘛？於是我哋知道呢一種實有景就係冇嘅，有嘅只係一種色嘅存在而去起嘅分別啫。實際上只係一個色，只有呢個色，係咪？所以只有呢個色好容易，我哋嚟咗呢度去諗喎，嚟咗個心呢度去諗喎，只有呢個心啊，以為冇我而家心望緊嘅景喎。咁樣嘅色，咁樣嘅心，同唯識嘅色嘅觀念係有啲距離啊。所以用字上面咧，有時就好麻煩。而畫圖嘅話咧，又見到有個層次上嘅關係咧，就知道唯識嘅色係喺站喺個主體而唔被認知之下嘅識自己嘅活動，識自己本身嘅存在，係咪啊？唔是在個認知之下的色的那種存在，是不是、但當有色存在的時候，它就會表象嘛，一表象的話，它就具有一種了別分別，所以就知道有景和心、但這種這樣的整體知道有景和心的這些活動，其實就是一個所謂分別色本身這種顛倒虛妄嘅一種咁嘅分別活動，而令佢自己迷茫，而令佢自己認識錯誤。佢個活動本身就令自己認識錯誤，令自己迷茫，明唔明啊？咁嘅時候，佢嗰個本身嘅色嘅活動嘅表象咧，就是、一種虛妄嘅，所以叫做虛妄分別，就係咁解。这个色是一种虚妄分别的色，这样的情况的显现，这样的情况的表象，于是在这样的表象上面就带有这种颠倒，而将个表象变成实体化。于是乎呢，我们又要对这个观念呢要有一个相当的认识，你能够记住一个这样的关系呢，你就会明白整个这个过程就叫做唯识的显现，是不是？唯识的显现，识的显现，是不是、所以在这个识的显现上面，我们要包含了两方面来看，一个就是识的主体 which is not， 一个就是识的主体本身存在就会显现成为表象或者分别，这种就叫 Vichlati， 是不是？唯识的识就具有这两个含义在里面，你能够知道识就具有这两个含义的话，唯识就讨论这件事。现在我想告诉你，因为唯识的、表象就是我们基于一个这样的情况而起的一个颠倒，由于这种颠倒的话，所以我们不知道唯识，我们以为有种种的分别的实在的景，是吧？而不知道只是色的活动，由于你不知道色的活动，所以我就是一个虚妄的色，就是虚妄的分别，因为色即是分别而已，是吧？所以就是一个虚妄的分别，这样只有一种虚妄的分别，而没有实在在一个虚妄分别之下所执的实境。於是亦都因為咁樣，就要講三字性嘅咯，係咪啊？亦都因為咁，所以要講三字性。啊，點樣係冇嘅？點樣係幻有嘅？點樣係真實有嘅？就喺咁嘅情況裏面，去建構翻喺唯識之下，點樣去如實去知道存在嘅事物？佢係一種片計所執嘅性質，佢一個分別或者係依他起嘅性質。即壞原性實的性質，你能夠如實知道這些情況的話，那你就能夠如實知道什麼叫做唯識那個基本的意義了。來到這裡裡面 会唔会我越讲你越唔识啊？啊，会唔会？因为有时咧，你哋嗰个要讲嘅观念未够啊，咁我净系喺度不断咁强调都好啦。其实你仍有嘅地方咧，个观念未曾巩固啊，未曾关联到咧，你只系知道我想讲某啲嘅意思啫。但系点解仲系咁样讲法咧？咁可能你一路要俾多啲时间自己喺其他嘅呢啲观念有咗之后，一路砌落去，其他嘢砌咗个框框出嚟啦。砌咗个框架出嚟啦，你只能够用嗰个框架开始去谂，哦，瑜伽行派咁样睇呢样嘢一个整体嘅关系，或者系建构嘅一个特点，你先知。所以你要仲要有排等你哋，啊，系咪啊？即系要等我哋慢慢俾机会我哋一路咁讲讲讲讲晒有关啲嘢啦，咁先知。所以呢本书成本系一个概念概论嘅书。所以读完呢本概论嘅书，咁你先能够建构起一个哦，瑜伽行派点样谂呢个世界，点样睇个人生，点样讲轮回，点样讲业力，点样讲因果，你先至有佢整套点样睇问题。从原始佛教就咁讲业力，用十二因缘讲系另一套嘅讲法，你会发觉呢个时候就明唔明？所以如果你认为十二因缘嗰套你唔够效，咁你就要揾我哋呢套瑜伽行派呢套啊，阿阿耶识缘起，因为你唔教合嘅地方就系个行同个识，识同个明识呢三样嘅关系你搞唔掂，整套瑜伽行派就讲呢三支，最主要解释呢三支个关系，但系佢用得好明细嘅方法，将呢三支嘅关系咧讲清楚佢，因为过去嘅生命系啲咩嘢？怎样由过去的生命而带入我今世的心识，又怎样由我们今世的心识带着过去的业力而显现我现在的生命和世界，现在的生命和世界又怎样构成新的业力，是吧，直根在我的心识内部而成为我将来的生命的推展的开始，这样是讲的十二因缘而已嘛，是吧，但是十二因缘里面这个关系不是很具体讲的嘛，那我们就觉得很多问题挤在我们心里面咯，是吧，那现在我们既然挤在心了，我慢慢 讲到你怎样，是吧，啊，色是怎样的，什么东西来的，这样，是吧，个色跟我们存在着的生活的身心世界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你就讲明它，明白吗，那要讲明这件事就要讲到它色怎样显现，怎样存在，它显现的时候那些是什么东西的能与所，这些能与所其实就是心与物，也即使是明色，是吧，就是明色，这些这样的明色它存在又怎样构成一个错误的认知而又保留在我心上面成为一个错误的人生，一个迷茫的人生的延续，是吧，这个就是轮回了，说着，但如果在一个认知上面我们是消除这些这样的错误的话，而建立一个正面的另类的力量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解决幻灭的基础，那你大约有这些这样的概念去知道他讲的唯识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回这里的文字，他说那个识字呢有维智那拉的意思，就是指那个众生的了别力，眼等八个色，而自立知就是指一个了别或者显现，即是它不单止有了别，它还有显现的意思，是不是，带有由了别而显现的东西，由一种分别的活动而表象的东西，这样的意思，两者，啊， 所以現在的遺跡那個字眼呢就是維治納天，而不是維治納亞。
所以這個遺跡一個名詞裡面就是指遺跡的顯現、
現在人呢就是指霍滔悔、今人呢、今人是指霍滔悔、我有本書講遺跡沙眾、就說玄奘法師譯錯了，諸如此類，就根據這個觀念啦。因為個遺跡的意思就是遺跡的表象，色的表象，所以話應該譯做遺表，不應該譯做遺跡咁樣，因為唔係色，係色的表象啫咁樣啊。咁佢話呢個裏面咧，羅公咧就提出話，其實唔係玄奘法師佢哋唔識，亦都唔係佢譯錯咗，而係因為嗰個色的表象的根源是嚟自色。不離開色而有一種表象，所以呢他們仍然是要跟回個根源來說，如果沒有了色的話有什麼叫做表象呢？還表什麼出來呢？即等於沒有了一樣東西的時候，哪會有心與物的景象出來呢？你就是說這個表就是指這一塊東西，明白嗎？但這塊東西是怎麼來的？是由色的活動而表象成為這種存在嘛。所以你就是逆為表，你不講一樣東西的話，你根本沒有講到個根源。即等於就是講電筒會發光，但是電筒會發光是因為要 有齊這套這樣的關係，有這個燈膽、有電、有這個裝置，那它才能夠發到光的。你只是講光不講電筒沒意思，明白嗎？因為這個電筒的光是由這個電筒而來的嘛，等這個色的表象是由色而來的嘛，所以它就譯做為色，不譯做為表，它理由就是這種。所以說、菩提樓之真諦玄奘二正四位三藏法師都譯錯了，他說那搞法就即使即從時都不懂解這樣，他只是未經深思熟慮而輕下判斷這樣，你知道嗎？即草率了一點點，即可能因為有時研究學術的東西發覺這個觀念好像很深，或者這個觀念好像他們古代人沒有說，我懷疑他們不懂，或者懷疑他們不知道，所以呢他就強調應該譯做為表這樣。但是這個裡面呢，羅公他所看的呢就說、其實不是，因為在玄奘法師裏面翻譯的佛典之中有一樣叫無表色，那個無表色那個色字都是 Vijñāna， 不是 Vijñāna 字都是，為什麼他那裡譯做表呢？明白嗎？為什麼他那裡譯做表呢？在遺跡那裡他就不譯做表呢？什麼原因呢？是吧？因為在裡面呢是強調那個 表現那個色，色的一種表現顯現，明白嗎？無表就是沒有這種色的特質的表現，真的就叫無表色這樣。那變成在這裡面他就將它譯做表了，在這裡面所以就說、證明呢、玄奘法師他們不是不懂這個字有一個表象的意思，而他們選擇不譯的理由，不用這個這樣譯法的理由，是因為那個根本的觀念在色上，不是在個表象那裡，所以他要譯做色而不譯做表，理由就是這樣了。好了，對於、我們這本遺跡方儒呢就解釋了遺跡兩個字了，已經我講那麼久才解釋了遺跡兩個字了，我們是吧？那下面再講呢就是遺跡那個思想的源流、以及它的發展的過程和它的傳承這三方面、在遺跡那個、淵源裡面，即是它的根源是怎樣的呢、是由什麼而來的呢？它的根源 是什麼呢？這樣這裡呢他就分開了四點來到講，見到那個科判那裡見到什麼、月三遺跡學的源流，見到 咁然之后又分丙一、丙二、丙三。丙一就系渊源，丙二就发展过程，丙三就系嗰个唯识学嘅传承。咁喺丙一里面又分开四项，咁所以呢个就叫科判啦。其实等于标题啫嘛，明唔明啊？呢一大段里面分开四个重点，咁解咯。啊，而呢啲咁样嘅分类方法咧，其实就类似现代人都系分章分节。在一節裏面分為幾多個、重點的段落，其實咁上下意思啫嘛。不過科判係更細，分到數就一段裏面有幾多句，每一句裏面分為幾多個，即係喺呢一段裏面有幾多句可以分為幾多個重點。每一個重點之中可能有幾多句，幾多句裏面有可能第一句係咩意思，第二句係咩意思，第三句係咩意思，咁樣分法科判就。所以变咗有时太微细嘅科判咧，就令人觉得有啲沉啦，明唔明啊？精密过浓啊！啊，啲精密到咧，我哋觉得转咗流角先啦，已经有时有啲系咁嘅。啊，一个字都有一个有一解问啊，答咁样咁都要整科判噶嘛，明唔明啊？啊，问嗰句系咩嘢？跟然之后答嗰句又咩嘢咁样？答里面咧又再分为几多个？重点去答咁样，需要咁样分法，明唔明？啊，呢啲都系其实想帮我哋理解咧、那个经文嘅意思，或者嗰段内容嘅意思。咁而家咧，啊呢度里面都系用咗一种传统嘅科判嘅方法。如果用现代嘅写法，其实分章分节就 OK 已经啊。好啦，我哋睇渊源里面分为四方面，第一方面就喺呢个所根据嘅经典，即系话。唯识的渊源根源，他所根的经典是什么呢？是杂状，他根是杂状、以及第七式的建立和解决经是有关，就是他和经典的一些关系，即第七式这种思想、不是无中生有的，第七式这种思想是和 一类的经典叫解决经是有关。解脱不是指我们佛教那种解脱的意思，不是指达到解脱涅槃的解脱，在这里解脱经即是零零碎碎甩皮甩骨这样解脱，就是一个解脱、即是松了甩了脱落了这样的意思，知不知道？这里面是解脱经，记住了，不要以为、涅槃经这时解脱经会知涅槃经这样，不是，是零散了的经典，就叫解脱经，这个里面经三呢就说种子的建立和小乘的论状的关系，第四就是第八式的建立和小乘经典的关系。那这个唯识学里面所讲的八个式、讲的种子学说，讲的第七末拿式，还有这一类的唯识的大乘思想是来自哪一度，这四方面讲了它的渊源，行不行？我现在讲第一方面，它所依的经典是出于杂状。好了，什么叫杂状呢？没听过一样东西，佛教里面的经律论叫什么状呢？叫三状，三状都没有人叫杂状的，有经有律有论，加上叫三状。但是古代里面呢，有一些叫五状，包括禁咒状和杂状，是不是？禁咒状就是咒语那类，禁咒状。杂状呢就说不入这三状以外的就叫杂状，明白吗？就是在这三状以外的那些杂埋一类，那就叫什么都有些，那就叫杂状。咁样，咁你睇到喎，佢话唯识学说虽然有佢独特嘅地方，但佢成立过程里面对佢先行嘅学说，所以先行即系喺一个儒家行派之前嘅学说，就系有所承继同抉择。任何思想唔会无端端嘣咧走咗出嚟嘅，你记住嘅说话，任何一样嘢唔会嘣咧走咗出嚟。它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有一个 形成的一个历史背景。咁呢一种咁样嘅讲法咧，其实想话俾我哋听，任何一种学说咧，或者一种思想咧，佢都有一个成立嘅经过咁解啫嘛，唔会突然间走出嚟，佢系一个成立嘅经过。简单啲嚟讲，就系一个学说嘅发展史，明唔明？呢个发展嘅历史背景。所以唯识讲唯识呢一个观念，佢有一个发展嘅过程嘅，点样发展出唯识呢一套嘅思想出嚟？佢系有一个经过喺里面。而呢咁嘅经过，佢背后系有一定嘅依据，根据原来佛教里面某啲嘅观念、某啲思想最初点样一路演变，或者点样一路深化，点样一路综合。慢慢而形成出嚟嘅，咁解啊！所以咧，佢就话啦，佢话呢一个唯识学虽然系喺印度里面出现，而弘扬嚟到中国，中东土好似中国啊，而且系集印度国家，即系各个唔同嘅，由呢个弥勒、无著世亲等等嘅啲论师嘅大成。嘅实为圆藏法师、窥基等人，即系要能够集大成咧，就要去到中国圆藏窥基，系将唯识学成套系将佢集大成，更加能够深化传承咁样。佢话真谛呢个真谛法师咧，佢所传嘅唯识古学咧。他的义理组织未遵圆物啦，即是他在一个发展中未能够发展到最顶峰的一个最周密的体系，所以说他是一个未遵圆物，其实就指他一个发展的过程里面的某一些的一个观念的。那你可以看到一个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即是说假如你看在印度里面弥勒、菩萨、世亲或者无著世亲一路到陈留护法一路这样落的体系，是但是在真谛的时候所传紧的印度的古唯识学，就是印度古学，其实是未发展，这个唯识未发展到一个最后的阶段，但是后来去到圆藏法师的时候呢，唯识在印度仍然还有发展，是不是？所以呢，到将这个已经发展到一个几顶峰，而圆藏法师将这个顶峰的东西加上他在印度里面学习，自己融汇了印度这一套唯识的思想，而将他的义理自己重新去编辑，而成为这本《成唯识论》，得唔得？即是说他抉择了当时已经呈现了的这一套唯识发展的过程里面各种的学说，因为十大论师他解唯识三十种都有不同看法的嘛，是吧？所以这十个不同的论师的观点、角度、各方面去到圆藏法师的时候，就将它融合了，以自己亲自继承一个戒贤菩萨，因为由陈拿到护法，护法到戒贤，他继承了他们的这种传承的方法，于是他用这个观点将十大论师所流传对三十种的观点呢，是加以一个主流的看法，这个主流的看法就是唯识金学，那个主流的看法来到编辑成这本成唯识论，也就是将印度的唯识学呢作了一个总结，明白吗？这个总结呢就带有一个这一套学说已经去到一个非常成熟的地步， 咁嘅意思。而相反咧，真谛法师咧，佢所传紧嘅阶段唔系唯识学发展去到一个咁顶峰嘅时间，所以话佢未臻圆物咧，就系比起圆藏法师，佢用咗呢一个咁嘅方式总结咗印度嘅睇法嚟到比较咁样讲嘅啫，明唔明嘅意思啊？所以呢个里面唔存在话圆藏法师译嘅先啱，真谛法师译就错啦，唔系咁嘅意思。呢句说话冇所谓啱啲啊错嘅问题，而只系话佢去到真谛嘅时候嘅讲法有好多喺圆藏法师嘅时候先至出现嘅，
所以真谛法师自然就唔知道咁样讲。建构呢一个体系嘅一个描述，佢里面嘅内在关系，
所以喺圆藏法师嘅体系相对于真谛法师所译嘅嘢咧，咁罗公佢哋咧就有一个咁样嘅评语喺度，系未臻圆物，就系咁嘅意思啦，明唔明？但系今人就唔系咁睇噶嘛，今人用一个历史角度睇就话，或者用翻个佛教嗰个观念。某啲嘅观念，或者系唯识嘅最初期嘅原意嘅观念，咁去睇嘅话咧，就发觉日本人就强调就话，真谛法师嗰个讲嘅唯识嘅方法咧，系接近世亲喎。嗱，呢个里面我哋要知道唔系啱与错嘅问题，呢度里面嗰个评语咧，咁样表达嘅意思系指咩嘢呢？如果我哋想揾翻世亲，揾翻无着，佢哋讲嗰个模式系点样讲法嘅话咧，咁你用真谛嘅翻译或者真谛嘅某啲观念去理解佢哋咧，你可能觉得比较接近啲咁嘅意思啫，明唔明啊？而假如从一个唯识学嘅发展嚟睇嘅话咧，圆藏法师所翻译嘅内容咧，佢系已经超越咗无着嘅时候嗰种讲法，世亲嘅讲法，而系佢哋由呢一个讲法一路到后嚟陈那、护法、戒严一路咁发展紧嘅讲法嚟嘅，明唔明啊？如果你话圆藏法师嘅嘢系违背咗呢个无着或者弥勒菩萨，其实喺戒严嘅时候已经违反咗噶啦，明唔明啊？在护法已经违反了，在陈那已经违反了，不是圆藏法师译错了，明白那个关系啊？明白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发展紧的过程来，它是一套唯识的观念是一路流动而有变化紧的，一路演变紧的，所以演变到那个年代戒严传了给圆藏法师，圆藏法师就将它带回来中国，而开出了唯识宗。所以中国的唯识宗其实在某个程度上是印度这个唯识学里面另外一个派，另外一支继续的发展。而这支发展就类似什么呢？在圆藏之后，印度的唯识发展还有的，不过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出现了中观学派和唯识学派的人互相之间怎样在这里斗争的嘛，于是乎他们在斗争的过程里面，某些人是根据着护法戒严的思想一路地写了一些著作，明白吗？但是发展已经不是很大，着重就在这个辩论针对对方对自己的破斥那些问题上再继续去探讨，写了某些著作去辩论啫。但是中国圆藏法师所传一支，其实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另外一个系统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说去到圆藏或者戒严的时候，有一支在印度自己发展，另外有一支是移了来中国发展。而我们中国人讲这一套唯识的时候，绝大部分超过有九成 以上的讲法是跟着印度原来的讲法，但是中国人的创造力很强的嘛，玄奘法师在印度是很出名的嘛。为什么那么出名啊？因为他唯识学上很有贡献，在印度里面都知不知道，他不是只在中国有贡献，他在印度当年是很有贡献，他是令到唯识学能够继续重振那个声威，可以继续发展，是跟他有一定关系的玄奘法师，明白吗？这样所以呢，在这个玄奘法师在印度里面，他都是属于唯识学派里面一个在印度重要的人物来的，其实是不是？不过他离开印度了，回到中国而已嘛，于是就将印度这个带来中国了。那大家之后他将这些思想就讲了给中国的跟住玄奘法师翻译的弟子听嘛，其中有一个叫窥基，是吧？窥基呢，这个人呢，就将玄奘讲的嘢又再加以整理组织，他写的著作是非常之多的，一个窥基的人，是吧？有很多著作是将玄奘口述的嘢，他是记录落嚟的嘛，做了很多本述记的。啊，所以述记的意思就是他述玄奘翻译的时候所讲的解释的嘛，所以有很多东西可能是玄奘讲他记录的，所以不能够绝对只是认为窥基讲的，应该是视为玄奘窥基所讲，在他述记里面的东西是玄奘和窥基，或者这个窥基记录玄奘之后的一些表达的观点，这样看。所以你看到玄奘法师没什么著作的，是吧？没什么著作的，但是其实真正的著作就在他的述记里面，在他的弟子所记录他的述记里面，就是玄奘法师的著作，这样。所以窥基根据这些东西，他自己写了很多书籍，其中有一本就叫大乘法院二林章嘛，因为大乘法院二林章就是将唯识的观点、唯识的思想、唯识的系统的东西，他用自己的方式去重组的嘛，明白吗？即等于说他整下整下整一些四重二帝出来，印度都没讲四重二帝的，来到中国讲的嘛，但这四重二帝又不是他三安法就作出来的嘛，是他醒目啊，他见到经典里面有讲这样的俗帝，又有这样的真帝，那么将他组织起，明白吗？然后表达出这种二帝的四重关系咯。那这些这样的看法就来到中国之后有一个新的发展咯，明白吗？新的想法，新的一些表达方式咯，这些窥基就有这些东西，在大乘法院二林章里面。所以这个这样的方式，其实你想看到玄奘在印度里面带回来的东西，然后带回来的东西又经过玄奘窥基创作的什么东西呢？那我们要看回窥基咯，这就所谓中国唯识中的观念呢，我们说有九成是印度，但是还有半成或一成就是中国自己的智慧的一种向前再发展的一些东西来的，这样好了吧。所以这个里面他说真谛是未能够完善，就是这样解啦。他说自持事，持事即是弥勒菩萨啫，无障以逆窥基，经历成千年，期间圣言辈出，著作就很丰富啦，很多典籍，你喜欢自己找啦。他往往有一个情况就是之前讲得不够周密，后面的人就将它变得怎样周密一点，这个就是等于我所讲的发展史，明白吗？这个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学人，即是我们学习的人呢，对于研究义理的先 只在研究的义理之前呢，对于这样的学说的渊源发展过程的师资的相承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没什么都不知道，那又不是挺好的。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要学佛要多一些，不要只是看本经讲什么那么简单呢？因为我们一些尤其是信众啊，去学佛呢就有一个这样的弊病的，什么都不理，只是读那本经，本经讲什么我就知道什么，明白吗？就不会看一个大的图画，这个大的图画就说这些经是怎样发展法的，哪些先哪些后呢，这本经讲了些什么东西，另一本经就算又同样讲这些东西，它两者之间是怎样不同法呢，又或者之间讲的深浅是怎样扣得住呢，又或者讲的方法改变的时候，由这本经到那本经是怎样改变法呢，改变了些什么呢，我们一般信众就不理这些东西。总之有个法师或者有个人讲了这解，他本本都这解，不理他，是的，这解放在 A 本经就是这解， B 本经就是这解， C 本经都是这解，总之是这解。但是这个有时不是那么恰当的，明白吗？我不能够说他错，不是说他的观念学错了，你又不要这么看，只能够就说他用了一个可能比较成熟的观念去看回早期一些的书，他都将他解为这解，那就不会错的，在个义理上不会错的，明白吗？因为用了一个比较后期成熟的解法，解回前期比较粗糙的定义，不会解错的，个理念不会说完全不合理的，不会的，明白吗？只能够最多有时就说，如果你一套体系的话，你改动了的东西，其他东西不改，你把它套下去的时候，好像有些地方不是那么夹的，明白吗？不是夹得那么好。所以玄奘法师他们译早期的著作，他要用他的方法解他们的，译出来的时候字眼好像有些不是那么合他们心意的，所以要在这些术技这些地方解释清楚，这个怎么这样解释才对，这样那来就要理由也都是这个原因。所以好像刚才所说，一些信众只是揸住某一个解释就本本经都通，还要怎样，不止同一个系统的经，不同系统的经都是这样解释都要，你有一几一时在信众听经他会知道，我讲到空字呢在金刚经上是这样解释的，在中观上面不是这样解释的，你几时听过很信众会这样理解的，空是这样解释的嘛，金刚经是这样解释，中观的论字是这样解释，唯识的东西都是这样解释的，再不然小乘见到空字都是这样解释的，是吧，啱先，如果一个信众听经是这样解释的嘛，但如果你用一个学佛或者一个佛学的，用一个佛学的观点去看的话，这个就不对咯，因为它有一个发展史，它有一个形成的过程里面的一个特定的意思，你没有准确到拿回那个特定的意思，在一个佛学的研究上面你就是出现问题，所以这样去看佛教的一些经典的含义，它的解释、它的发展、它的内容，那就会比学佛的人觉得麻烦，文字障，明白？但是认真来说不是错的，它这样研究完之后比你再学佛的参照的时候，你会来得更加恰当和合理的，是吧？所以两者要配合，而不是两者去 对抗或者排斥咯，所以如果你第时知道这种关系之后，你对于信众都是学佛的人，通常学佛人只是信众一般，你就多一份的怎样明白他们，不是叫你知道了之后你就笑他们，哎你都不识嘢咁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意思，制造新的矛盾啫， 你同佢嘅關係只會變得點啊？惡化啫，咁唔係去學佛，亦都唔係佛學要你做呢啲嘢，係嘛？就係、是、咁。咁而家知道我哋明白，咁大家就嗰個衝突，大家嗰個唔諒解對方，咪會少啲嗰種情況啊，就會減低咗，唔會有咁多啲問題出現咯，啊！所以我哋要咁樣嘅形式，又好似信仰咁樣，但係信仰得嚟，你發我哋講咧，講到好學術，就可以將呢種方式咧，希望能夠結合佢，明唔明啊？所以話我哋咁樣講，如果俾一般信眾瞌咗眼瞓好耐，走咗好耐㗎啦，已經講咁多嘢，我都唔係要你講呢啲嘢。啊！我讲呢嘢点样我有福报啊嘛？讲呢啲嘢我点样能够下世好啲嘛？我点样可以成佛嘛？系咪先？咁讲啲咩？讲咁多嘢唔知你做乜？都唔成到佛嘅咁样。啊！讲咁多咁讲啲咩书点发展啊？咁即系我哋过嚟读书咩？咁样，即系就会发觉有一个咁样嘅抗拒喺度咯，系嘛？但系即系你哋好好咯。即是你能够即是将这两样东西都在你的心里面你能够融合多一点，即是你记你们肯定很多大部分都不是以学术的方法来听经的嘛，是不是？大部分都是用一个信仰做基础来做听经的，是吧？但你能够接受到我们用学术的方法来讲经呢，即证明就是你将学术的研究的一个佛学和宗教的形式的学佛呢，你是综合到在你自己的身上，明白吗？这样去研究这样学法，你会求真的心是多很多、就不会盲目告诉人家，告诉你这样就算数，你会要求多一些这样、好了。所以在这里面呢就说、唯识学的渊源可以从两方面去追溯、第一所根据的经典，第二所建立的一些名相，所谓法相其实指名相咁解啫，得唔得？啊，诸法嗰个特征就叫法相，亦即是名相啦。咁样，佢话首先讲经典先，嗰个经典嘅一啲传承上嘅发展嘅关系，佢话小乘嗰个教法，即小乘嘅道理啦。经律论三藏之外仲有杂藏的噃，佢话玄奘法师咧喺个大乘喺个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佛涅槃嘅之后，大家摄同啲长老千人，唔系五百人，系千人喎。即系据呢个大唐西域记所讲，系千人嘅。啊，喺个不拨罗窟里面结集。这个法藏，咁呢个即系第一历史上，一般做历史上第一次结集啫，明唔明？第一次结集由大家摄同埋几百个长老，一般嚟讲话五百个嘛，但系呢个大唐西域记就话一千个，即系佢哋嘅流传嘅记载就系咁样。几多人唔紧要嘅，其实五百好一千好，个数目唔系一个最大嘅问题，因为反正都冇点名为止咩，系嘛？又冇留低嘅点名册，系嘛？咁我哋总之就话个位数唔会系太少，只有几百至一千咁上下嘅人数，系聚合埋一齐，而去将佛陀所讲嘅道理，去加以拎翻出嚟去做一个确认，明唔明？呢、这个确认一个所谓结集咯，啊，咁就话就叫阿难陀就结集咗一个素塔林。即经藏，叫优波尼就结集咗个皮奈耶，即律藏，加摄自己就结集咗阿皮达摩，就集呢个论藏。咁呢个讲法咧，就经律论三藏就喺佛灭后就结集啦。但系有啲书嘅讲法，或者历史上有啲研究讲法咧，就话唔系，就系经藏律藏啫，未有论藏住嘅咁样，即有两种嘅。历史上流传啦，呢种系根据翻《大唐西域记》所流传嘅讲法，明唔明啊？佢话呢啲咁嘅结集系大家摄呢类咁嘅上座长老嘅结集，佢话岂不得参与喺个 北闊羅窟裏面結集的大眾有成數百千人，知道不知道多少人，是超過百千那麼多的人入不到個窟裏面，那窟太小了，明白嗎？那塞爆了怎麼算呢？那既然入不到去了，沒辦法，這班人就在外面第二些地方，因為外不是真的在門口，即係唔好記，唔好諗得咁簡單。我入唔到去，我哋喺門口結集啦，咁樣唔係咁嘅意思，而喺另一啲嘅地方，得唔得？啊，喺呢個地方以外，其他嘅地方去結集，咁樣。咁喺歷史上面咧，就叫做忽外結集，叫呢個叫做。咁而呢個忽外結集一樣有經律論，同埋集狀同禁咒狀有五狀添，得唔得？有五狀啊。佢又現存我哋喺漢譯嘅摩诃僧祇律，係根本嘅大眾部嘅律啊！佢話一説係根本上座部嘅律，即係呢一本著作，有啲人就話大眾部嘅律藏嘅經典，有啲就話唔係，係根本嘅上座部嘅經典，兩種講法啊！佢話亦傳第一次結集時有集狀。即是在这个摩诃僧祇僧祇律里面呢都有说是一个的有集状这回事的。他又现传汉译真在阿含经序品里面亦都讲到有集状，所以综合了这三方面去看呢，我们知道根本大众部是确有集状，意思是有集狀這回事，而且他成立是很早的。他說是否第一次結集的時候就有呢？在現時就沒有一個很準確的資料，對於這個問題呢可以補充一下的。我們怎樣理解一個這樣的問題呢？你想像吧，當時佛入了涅槃了，佛入涅槃之前就跟弟子說，你要根據我所說的法與律作為你們的老師，去維繫僧團，好好精進修行，不要放逸，這樣呢就可以了。這個是佛陀教我們，即他入了涅槃之後我們怎麼做嘛，明白嗎？那我們現在其實你最應該就很明白我們自己應該怎麼做啦，就是你要看看佛陀講的道理，然後跟佛陀所為僧團，僧團是指四眾的弟子，不是只是說出家人這樣啊，僧團在個原意上面不是只是指出家人的，因為出家人靠什麼生活呢？靠在家人嘛，明白嗎？要靠在家的信眾去供養出家的僧人，而令這個僧團能夠維繫嘛，明白？所以僧團裡面不應該少了在家的信眾，明白嗎？如果沒有在家信眾的支持的話，其實他托缽都分鐘有問題，你去到人家異教的地方，人家給你嗎？是吧？假如你住在一些這樣的地方，你想有膽食啊都不是易的，你想想是不是？最重要是你很簡單而已。如果假如這個是一個另一個宗教的大部分的地方，如果你的僧人真的還要用托缽的方式去生活，有多少人願意給他們吃呢？啲異教的人會想，我不給你就餓死你，等你們少點多好啊，這樣明白嗎？等於現在是賣旗而已嘛，他們一看什麼不是我的教，不是你的教，這樣是吧？有的喔，當然不是佛教徒，是吧？佛教徒少看你是什麼教，總之做事是 OK 沒所謂啦，這樣就做咯，這樣而你是什麼教啊，這樣。但有些人不是的，有些教他看清楚你是什麼教，不是我教我不捐的，這樣邪教我不捐的，這樣他這樣看的嘛，他不是他的教就是邪教的嘛，這樣他很抗拒排斥的嘛，所以他很分壁壘分明的，即是遇著這類這樣的你還有得企，是吧？捐都不捐你還要給飯你吃，你都不用旨意啦。所以你會想像到整個僧團要維繫的話，是不是要在家和出家眾 互相之間要一個組合，先至能夠真正確立真權嗰個存在啊！所以佛陀制定呢個律嘅時候，唔係淨係叫出家人點做喎，仲要制定咩？在家人點做喎？在家人要守五戒，要供養呢個出家眾噶嘛？明唔明？係嘛？呢個佢喺個律上面，佢都有一個責任喺度，要做呢啲嘢噶嘛？明唔明？所以如果你可以睇到佛陀制定呢啲法語律，要個真權先能夠維系啊嘛。如果冇咗個在家眾嗰部分，個真權都冧噶會，明唔明？所以話要依個法語律去生活，咁嘅話就能夠令呢、這個佢嘅弟子咧，係可以繼續咁樣去弘揚、去學習、去修行、去達到解脱咁個啦。咁可以想象到。當既然呢嘢咁緊要，係咪淨係嗰五百個人有資格可以結集？其他啲人一結集完之後就話：係啊，我以前聽嘢都錯啦，淨係你五百個講啲啱五樣，會唔會咧？會。譬如喺呢度裏面咁多個人都聽過某啲道理，咁而家剩呢兩行嘅人結集咗啫。結集完之後就話：嗱，我哋講，我哋聽咗啲先啱，你哋聽過嗰啲都唔啱，淨係我哋啲先啱，得唔得？得唔得？你話？得唔得？得唔得？系咪先？啱啊！可能呢度啲人已经走咗堂噶嘛，好似冇走堂咁样，明唔明啊？咁佢冇走堂嘅时候，佢听咗啲嘢系啲走堂嘅人听唔到噶嘛？等于佛陀讲嘢嘅时候，你咪跟到佢足四十五年，一步都跟到足啊？唔系噶嘛，你啲时候自己走第二道宏法，冇听到佛陀讲噶，系咪先？有啲人呢个时候就走咗嚟听噶嘛？最自然的情況是這樣，佛陀不是帶著幾十萬弟子四圍去弘法的嘛，帶著幾十個的地方都是，明白嗎？即是你去到第二個地方，他不會帶著大棚人，你今天去到那裡好像蝗蟲一樣的嘛，那那個怎麼吃啊？那些人啊，你都要想到他要帶一大班人，那班人都是怎樣托缽的，要靠在家人供養的，你帶著幾千人、幾萬人咁去弘法，咁嗰度啲人嗰條村口啊，我俾曬你都唔夠咁樣，係嘛？點弘法啫？唔得噶嘛！即係可以想象到佢弘法時候帶住嘅人數一定好少，唔會影響到嗰個地方啊嘛，係嘛？除非已經嗰個地方有精舍、有寺院各方面，嗰啲信眾會自然供養佢，就唔係咁樣講法啦。是不是？如果他帶著人去走去不同地區弘法的時候，那他不會帶大量的人，那能夠聽到佛陀在這樣的情況講話的人有多少？當然有不同的人聽不同的話啦，除非佛陀長期累月都在這個地方飲住，日都在這個地方這個精舍裡面去弘法，那那些人就比較穩定固定啦，是吧？就這樣，所以可以很容易想像到，如果只有得幾百人去結集佛陀的道理，一定結集不完的嘛，是吧？我給你聽啊，這班人好記性都好啦，阿賴好記性都好啦，那他所聽的東西都不是聽得完的嘛，是吧？所以呢，在裡面有些叫做不外的人，那他覺得你們結集好啊，其實都是好的，應該對的嘛，咁我哋都有聽過，咪我哋又去結集咯。結集完之後，嗱，我哋啲嘢都好緊要噶，大家都要記住啊。不過佢哋講嘅嘢都啱嘅，唔係錯噶。唔係表示佢哋結集完之後，我哋再結集就等於佢哋錯，我哋先啱。唔係咁嘅意思，佢冇咁樣嘅心態啊，頭頭。佢嘅心態只係咩？想保存佛陀講過嘅嘢啫嘛。所以你結集又得，佢結集又得，佢結集都得。四組人結集，結集完之後，大家都承認對方嘅嘢噶嘛，可以。明唔明啊？只是说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这些人听过，我们希望它能够流传下去，不要不见了，这样解。而这堆人又是，那堆人都是，那堆人都是，这样而已嘛，可不可以啊？好了，一路这样流传，但是整整下就因为这班人的地位高啊，身份殊胜啊，个个都长老啊，所以就有什么权威多些，明白嗎？即等於說你討論有個問題，這裡開了一個會，是國際性會議，
所有全世界里面80%的专家在这里讲，哇，他讲出来的研究成果是不是很有影响力啊？是吧？但这里面有得三个专家讲，讲出来的东西不是错的，不过就不够那个会议这么有哇影响力了嘛，是吧？那于是在整个佛教界里面对这一次的会议是有一个怎么样特别的一个重视在这里咯，明白吗？既然特别重视，它影响力一定会阔大，于是乎僧团内部对这样东西的维系，因为长老嘛，长老的大事有些什么下面那些跟着学东西的人的嘛，咁由呢堆长老一路咁讲落去，咁嗰个传承，呢度有几百个咁多长老喎，呢几百个长老喺佢唔同嘅地区里面，唔同嘅维系嘅僧团里面，佢教导佢嗰班人噶嘛，佢用呢啲嚟教导，慢慢过得十零夜年之后，呢堆人佢所散布嘅影响力系咪大好多？啊，慢慢咪呢堆人讲嘅嘢咪成为僧团嘅正统咯。其他啲人讲嘅嘢头头唔觉得有问题噶，但系过咗三十年，呢度在世嘅都差唔多唔喺度咯。当年结集嘅人都去晒咯，入晒涅槃啦，大部分都系嘛，剩翻落嚟嗰啲可能都会尊重啊，系啊，当年嗰啲人讲好啱噶，诸如此类。咁而嗰堆冇乜名嘅嗰啲人都，佢哋都可能知啊，我边个讲噶啫？啊，系我都听过下佢个名，都系啱嘅。明唔明？发咗落一代，又过多20年，啊，嗰啲跟佢嘅师傅好威嘅嗰啲都唔喺度啦。徒孙咯，徒孙就话：，哎，我师傅讲，你师傅系边个啊？唔系好听歌啫，咁啊死啦！你明唔明啊？我师祖讲咁样，系嘛？个师傅嘅师傅讲，啊，都听过，咁算啦咁样，你明唔明啊？但是再落的时候，又或者传的弟子传得不精，学艺不精，有很多问题的啦，是吧？你等于说阿罗公教很多学生，有些学生学得好一点，有些学生学得一般一点，有些学生学错了有的嘛，是吧？那他都说我都听过罗公讲的，这样是身份地位都好像圣一样，明白吗？好了，再落嗱，依個人啦，我聽我公講啦，咁講咁咁樣，佢又話俾有啲人聽咯，明唔明？咁啲人跟佢學，啲人就跟呢個學，啲人跟第二個學，如此類推。咁越到佢啲徒孫再聚埋一齊，就話：喂，咁哇，咁搞錯，咁講有嘅，講錯，唔得，唔係咁講。咁唔係咁講，我老師話係咁講喎。你老師點講？我你老師啊，咁樣，你明唔明啊？就係、是、咁。所以要见到为什么后来分裂呢，就是这个传承一路落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讲的就是说同一个系统而已，就是同时这堆500结集那堆人这样传而已，明不明白？我都未讲在佛外结集那堆人怎么传，佛外结集那堆人同原来那堆人的经典已经是可能有出入的，是吧？可能读的书都有些不同，因为不是读书的嘛，靠个老师的嘛，背给你听的嘛，跟个老师背的嘛，明白吗？个老师记忆力好就背得好一点，记忆力差他又不是背错的，背错几个字啫，这样那就死了，是不是？这等于我们现在读书啊，我们自己读以前小孩子读的书有很多都很熟的嘛，到现在都懂背的嘛，是啊，你真的好似识背一种，不过你背错几个字，你明唔明啊？你好熟啊都，但你背错咗几个字，咁然后啲背咗嘅字，你教你啲弟子，明唔明啊？你啲弟子又咧又熟咗，不过喺你嘅基础上又背错几个字，咁咪惨啦又，你明唔明啊？咁样落嘅时候，唔系你老师讲错啊，系你记错，你明唔明啊？唔系你老师想错。记忆力有限啊嘛，口口相传是咁噶啦，唔系你仲想点啫？你话哎呀，点解佢咁蠢唔写啊？咁样，佢系咪真系咁蠢唔写？咁有好多种原因噶、啊。第一，纸笔唔发达啫嘛，写咗都流传得唔好啦、啊，系嘛？第二，啊，因为 在印度的传统里面，吠陀是用声音来传播，吠陀的声音就有一种神秘而又权威的力量嘛。所以印度人接受了用声音，吠陀之声是一种殊胜具有权威的力量嘛，所以他们觉得要背，明白吗？用声来传，这才是殊胜，这才具有一种在个传统文化上的东西矜贵，这样嘛。所以佛陀的年代受一种文化影响，所以他们的著作都是要用口来传，这亦都是因为个纸张书写工具很缺乏的原因，明白？因为我们传到公元前后慢慢才写低的嘛，因为那个时候公元前后怎样，这个书写各方面的东西呢开始普及了一些，所以人们开始可以这样做咯，明白吗？即是你要看那个历史背景，那你有这样想之下，你会发觉佛教里面内部的经典的集状是怎样来的，你明白吗？现在其实就是在正统以外有一堆人都结集了一些东西，但他结集的东西就比他这里面的东西多了一些，即是不止三藏的经律论不止那么少的，还有禁咒啊，一些不入三藏的东西都入了，都有人将它收集记忆这样。现在大乘这个唯识的思想或大乘的思想就由这些集状而来的，这些集状还是要不是正统那堆人結集那些東西，而是非正統那班人結集的東西而來。所以在個僧團內部流傳的話，你會想像到什麼出來？你會想像到什麼出來？頭頭大家不排斥對方的嘛，是吧？你又結集了一些東西，又結集了一些，又結集了一些，就散佈在不同的佛教的一些弘揚的地方，可能你跟他是隔離左右來，是吧？虽然你学的东西不是跟他这个正统的上座部所结集的那些人来，但是你都有听当年的某些人所讲的东西流传下来的嘛，那你不会闹他，他不会闹他的，明白？大家可以接受对方，因为这样发展着，而且佛教最初那个组织不是说好像今天哇一个寺院里面住几百人几千人这样的嘛，可能是分得很散的地方，在个山里面，在间屋里面可能是三五个已经是一个修行的僧团这样的嘛，或者十零二个已经是的嘛，是吧？这些十零二个里面他又不是正统的主要咁传，自己有自己的地方，因为一个一个传下去没特别的，总之代代传下去，是吧？但传到咁上下，啲人开始发觉要找一个大多数佛教的经典应该怎么讲的时候，是一定找这堆人所讲的东西，那你要写，你写得多少？你要写的时候要供应的嘛，那找这堆人的东西写低的啦，真是不要找那堆咩，那堆都很少人知道的嘛，有人不写他那堆的东西啦，是吧？就写这堆啦，明白吗？就是这样，真的。但这堆人在发展里面后来怎样，你知不知道？这样的头一堆跟着分了很多堆，这个很多堆里面又分了很多堆，明白吗？哇，你可以想象到这一堆里面又很多堆，哇，这样哇，来到这一代刚刚巧，哎，我们要结集了，要将以前讲过的东西再重新再整个，哇，于是乎这堆话我们叫上座，这些又叫大众，那我们要结集，这三座我们的，这些三座是我们的，但是其实他们的来源都是同一个老祖宗的，可以是，明白吗？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人传着的四阿含同这个南传传着的几个类似的阿含经，它是有五阿含它内容各方面是来自不同的系统，我们就算中国四本集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真阿含，来自不同的部派的，你明白吗？来自不同的部派，有些是上座部的，譬如杂阿含就上座部，明白吗？譬如真一阿含来自大众部那里，明白吗？我们那套都不是同一个那个部派里面背回来的东西， 而喺呢度攞呢度流傳咗一部，嗰度又流傳咗一部，夾埋叫四柯含嘅啫。但其實當年喺印度裏面，每一個傳自己都有自己原來嘅三藏經典，明唔明啊？呢一套又有三藏，呢套又有三藏，呢一套又有自己嘅三藏，咁樣每個部派有自己嘅三藏經典，不過都係基本嚟自同一個源流，咁解嘅啫。明白？但系呢度里面经过再部派佛教时期，大家都对对方排斥诸如此类噶嘛，明白啊？所以佢哋嗰个时候经过咁多纠纷、排斥唔同观点之下，先至写低，明白啊？所以传出嚟嘅呢啲唔同部派嘅三藏经典咧，都有出入嘅，都有唔同观点、唔同内容、唔同嘅取向嘅。知道可以見到咧，嗰、那個問題係咁樣嘅，所以另類一啲哇都數唔盡咁多其他不外有人結集過嘅嘢，佢會流傳到呢個時候唔被人知道佢流傳，出唔出奇啊？出唔出奇啊？唔出奇嘅喎，嗱呢啲就係大乘佛教嘅來源啦，知唔知？呢啲就話大乘佛教來源就係、是。一都在正統小乘經典一路流傳以外的人的某一些經典某些的講法，以堆的思想慢慢後來到大乘佛教就匯聚成另一股力量去反對正統，認為一套這樣正統的講法違背了原來的佛陀的精神，是不是這樣說？大乘佛教的集藏就是指一类这样的东西，而儒家行派都属于大乘经典嘛，所以它的来源都是由这种集藏里面这样来的，是不是？这个是补充了多一点你们对大乘佛教的某些观念、思想、经典的来源的某些看法。那我今天讲到这里先。